一起听世界，
欢迎来到一起听世界，请听一下中央广播电台的国际专题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为各位播报的中国专题题目是，面对社会动荡挑战，中国企业设立人民武装部。中国多家企业自去年开始成立内部的人民武装部，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罕见情况。分析指出，企业成立民兵部队，反映习近平强化对安全的关注，以及在中国经济出现数十年来最缓慢成长之际，对社会动乱风险的担忧。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官方媒体报道的分析，去年至少有16家中国大型企业，包括上海城投集团、武汉农业集团等国企与私营乳制品巨头伊利集团等，成立人民武装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表示，设立这些人民武装部队是领导阶层对国内社会稳定局势担忧的表现。他接着说，因为这个情况同时在很多地方发生，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上而下的指示。何天木分析，人民武装部队可以在维护国内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企业、社会和安全部队之间的联系管道，同时弘扬爱国主义并监督对中国共产党指令的遵守情况。根据美国之音，中国将民兵部队纳入企业，以及将人民武装部队融入社会结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对民兵的依赖在毛泽东动荡统治时期达到高峰，当时全国民兵人数超过3000万人。北京新京报于2011年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国防部消息人士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转而注重改革和经济建设，民兵人数缩减至800万人左右。不过，金融时报引述专家指出，鉴于中共领导当局知道大多数中国人民对于毛泽东主义学说和中国改革前时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太感兴趣，因此至去年企业恢复成立人民武装部着实令人感到惊讶。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专家蔡志祥指出，中国企业重新燃起成立人民武装部的兴趣，主要是因为中共党国强调安全而非发展，并指北京当局重视安全胜过经济发展，可以追溯到习近平从2017年的第二任期开始。迈阿密大学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教授金德芳认为，此举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企业的控制，并让任何潜在的异议者了解到他们正在受到监视。美国之音指出，镇压反共叛乱并主要透过暴力手段确保每个人都遵守党的路线，是人民武装部队的主要特征。此外，尽管2023年中国经济成长 5.2%，略优于北京设定的官方目标，但是中国正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创纪录的房地产低迷、青年失业率飙升、通货紧缩压力、企业违约上升，以及地方政府日益严峻的财务压力。随着不满情绪的增加，抗议活动似乎正在蔓延。根据香港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2023年劳工罢工与示威次数激增至1794起，比2022年的830起增加超过一倍。美国智库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牛奔表示，在中国面临成长放缓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 更加艰难未来之际，军队领导下的企业民兵可以帮助共产党更有效地平息消费者抗议与员工罢工等社会骚乱事件。中国企业成立人民武装部队，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利指出，我们正看到恢复毛泽东的主要口号“人民战争和军民有机共存”。他认为，这可能反映出北京希望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并将国家置于战时编制下，就像毛泽东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做的那样。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其强势外交与武力扩张已是国际公认的一大威胁，并对民主台湾一直虎视眈眈。林和利认为，从长远来看，当企业纷纷成立民兵部队，中国大部分地区变成军事化，大都市可能变成军事区或军港时，也显示习近平可能在为入侵台湾做准备。以上专题是由张子清撰稿播报，谢谢各位的收听。